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里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 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邓弟兄和他的妻子王姐妹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的访问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神是什么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邓弟兄、王姐妹两位好。
你好。
从您个人的体验来谈一下，您是怎么相信有神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人使得您会去信这个神是存在的，真的有神？
其实刚开始我没有怎么高的境界，是什么都没有想到，然后什么都不太理解。最早接触圣经吧，是从大概2012年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当时我在大一，在学校读书，然后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呢，其实很少去研究什么英语啊、数学这些东西，然后大家都对英语啊、对数学这方面的东西都比较荒废。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就是随便翻一下英语书，然后在大一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当时就是说，哎，我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刚刚到的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他们也不太理解当地的文化，也没有太多的朋友，当然了他们不会说中文，但如果你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你想学习英文的话，我会去帮你去介绍跟他们去认识。当然没想那么多，你要知道在国内找一个外教啊，就是外国人做你的私人老师的话，一个小时的花费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想的就是，如果说他们是两个人教我一个人，就跟他们对话，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去练习我的英语对话的话，我觉得是挺好的，而是免费的，我说这种机会我不应该错过。其实我们没有说是开始学习圣经什么东西，
是
只是我突然间无意中就发现了一本圣经在他们那个地方，然后就聊到了圣经当中的英语，他们给我就解释，他们说你看圣经当中英语这个单词量并不是最大的，并不是说都用的都最深的那个单词，但是呢它的目的是让人去理解，所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圣经当中的这种英文，圣经当中这种语法结构，你是可以去读，你是可以去理解的， 帮对你这个写作文肯定会有帮助的。
是。
所以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我用圣经开始慢慢的读，然后从新约开始读，然后他们一般就是听，然后当他们听到我读一个英文单词的发音不是很准确的时候，他们会叫停，然后他们会读一遍，然后纠正我的发音，
哦，
让我再
嗯。
读。然后有时候读到生词我不太清楚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这个词什么意思，然后你能不能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不是圣经的语气，就生活当中的例子，然后教我怎么去用这个单词，怎么去用这个句子。因为当时也在准备这种，听说读写，所以我在想，就这样跟他们去学，这样跟他们去读，可以帮助我的听说读写的这个英语这个能力，也是将近2年。其实我一般就是读，然后一般去问一些英语方面的问题，但几乎从来没有问过圣经方面的问题。2年的时间，最后直到我最后。特别喜欢那个聚会那种感觉，最后人越来越多，学习人越多，然后就大家都会聊，什么都会聊，然后聊生活，聊工作，聊好的事情，聊沮丧的事情，聊自己遇到的挫折。我就喜欢那种大家在一起，叫互相的那种倾诉，互相那种信任。因为从小在国内长大嘛，然后现在的父母亲也教导孩子说，你外面跟别人说话，不认识人说话，记得留三分。啊，不要傻里傻气的把什么都告诉别人，然后小心别人利用你什么什么。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个小的家庭里面，大家都如此的放松。你知道有学生，有老师，有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人，大家在一起非常放松，一起去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有时候也会谈圣经，但是所有的这种环境那么的融洽。没有说我需要隐藏点什么东西。我记得有些时候他们分享一些苦恼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流泪，但是那种多么真诚的去流露。所以我就想到，我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跟他们更加拉近一步。我不是光来聚会，光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然后参加这种活动。所以我当时估计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的朋友其实总笑我，他说你学了2年，英语的问题问了不少，但关于圣经的问题，你可能就一个手掌都能数出来，5个手指。你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成为基督徒。
是很有意思，王姐妹，您的经历呢？您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那是我还在读大学大一的时候，然后当时学校里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家每个星期三好像还有星期五还有星期天都会有聚会，然后就慢慢就知道了，然后也就跟着去，跟着去之后就觉得每一次去都会先唱歌，然后再开始一起学习和看圣经的书，然后唱歌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因为
是，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唱歌很好听。然后很多人一起唱的感觉又不一样，然后尤其是很多人一起唱圣歌的感觉又不一样。然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首还比较有名的歌，就是《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那首歌。然后有一次他们演绎的方式很特别，他们是一部分人一起唱，然后有一个人就在我们唱的同时，他是用练的方式。然后朗诵的方式，
哇，
然后朗诵出来的，整个唱完之后就觉得心里有很大的一个触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聚会的人也是因为在学校有学生，然后也有很多社会人士，大家都聚在一起，好像就没有任何界限一样，都好像都是兄弟姐妹一样的感觉。然后当时那对老夫妇经常在我们学校，我们平常上课或什么在路上也会遇到他们，就会打招呼。然后他们人也很好，他们好像跟我之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散发出来那种气质和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是很好的好人那一类。就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基督徒，
是，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也很想成为像他们那样很好的人。然后我就慢慢去了解，然后就慢慢就信了主。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去 Shackle Spring 去听一个讲道，然后学习，
是。
然后有一个牧师讲到，基督徒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活在你的心中。我就突然间就想到，原来那是因为有基督活在他们的心中，让我觉得他们跟大家好像不一样。
是的，邓丽君、王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们 再回来，好吗？
谢谢，
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邓弟兄和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呼召五位门徒。
各阶层的群众天天涌向约旦河边，听施洗的约翰讲道。他劝人悔改，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当他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宣布说：
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他所说的就是那位穿普通衣服又很和气的人吗？
正是啊，你听，他还没讲完呢。
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位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我们回去怎么向议会做报告呢？
就按你先前说的，他的穿着像个普通穷人，但你看他的脸上好谦卑和气，又仁慈，庄严，有能力。他的眼好像能够看透人呢、入目三分呢、了解一切，绝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哦。
施洗约翰的新门徒中，有些是加利利的渔夫，例如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以及约翰，他们的朋友西门和安德烈两兄弟等。
哥哥，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昨天指着一个叫耶稣的人说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啊，我们去问老师。
哎，对对对，哎，要用力挤过这人群才行啊。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路啊！对不起，对不起。
老师，我们想知道你昨天说的上帝的羔羊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他究竟是谁啊？
他就是我所说，在我以后来，又比我大的那一位，他是上帝的圣子。
你是说，那个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应许要来的那位？
看，他又来了。看哪、上帝的羔羊、
来了！安德烈，你看，正是他，他的脸好像照着天上的荣光。
啊，约翰，他真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
我看，我要跟从他。
我也去，我们现在就跟去，看他住在哪儿。
走走，我们听他讲什么。
走。
巧巧的又恭敬的跟着耶稣，同时心中想，他真是弥赛亚吗？耶稣离开人群，直到身后的两个人受了他的感召，就回头问：
你俩在找谁呀？拉比，夫子，你住在哪儿？你们来看。
多谢夫子，我们想了解你，听你的教训。
我们要跟从你。
安德烈和约翰跟着耶稣去看他住在哪儿，当天并跟他住在一起，很欣赏耶稣所讲的道理。
人要有谦悔、信心跟爱心，才可以领受天来的智慧，用爱的行为表达出信心来，才给人更多知识。有爱心的人才能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夫子， 人家说弥赛亚要很威风很气派的来，我们现在才知道恩典和真理比大场面和威风更重要。
我来是为罪人敞开救恩的门，我的国不属这罪恶世界，我的国是永恒而圣洁的国度。
西门，西门！
哎，怪了，我弟去哪里了？
西门，西门！
安德烈，我在这里呀、啊。哎，他怎么那么兴奋呢、啊？
哎，我找你好久了。
你找我？哎，你去哪里了？哎，也没回来吃饭睡觉。
哥，我们找到弥赛亚了。
你跟谁是我们呢？
我跟约翰。
哦，你说你找到弥赛亚，就是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位啊？
正是，我们跟他住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确信他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啊，快领我去见他。
哎，你不是要我们告诉你他说了些什么话吗？
别耽误时间了，我要亲自去看他，听他，跟从他。
好，跟我走。老师，这位是我哥哥，他也要跟从你。
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也要叫做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老师，天气真好，今天我们去哪里啊？
往加利利去。
他们师徒在路上遇见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加利利人腓力。耶稣望着腓力说，
来跟从我吧。
好的，父子，请稍等一下，我还有个朋友。
全能的上帝，你知道我对所听的道理想做个正确的决定，那位旷野传道人说的上帝的羔羊究竟是否可靠，我已详细地查考圣经了，也很想知道真理。那个耶稣真是上帝圣子吗？如果真是，我一定要跟从他，若不是，也求你指示我。
拿丹耶，我猜你又在这祷告的老地方。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找到他了。
找到谁了？他是谁？
弥赛亚，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众先知早预言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
哎，你来看就知道了。拿但业，那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性是没有诡诈的。
哎，我们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啊，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拿但业，因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的，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One. Whom the Lord has called as one. We will take our stand together for the glory of the cross, and the walls that have divided us will crumble as the sound of praise again is heard with one voice. Holy Spirit,
听众朋友，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既渴望认识神，又充满了疑惑，认为科学昌明的今天，读书人不应该迷信的。可是另外，我又遇到一些朋友向基督徒发出质疑，说，你说神是存在的，神是慈爱的，那么请提出证据，证明今天神怎么照顾咱们中国苦难孤单中的弱势团体以及边缘人士。下面我就请一位基督徒，同时他也是一位外科大夫，来跟您谈谈这个问题。翟医生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朋友，我姓翟，我做医生有20多年时间了，然后一直做这个普通外科。
翟医生，很多人认为医生是搞科学的，不会信神。您是医生，您为什么信神呢？
其实你不知道啊，不但我相信神，还有很多的医生都相信神。因为在我接触里边的，不单是中国的医生，还有国外的医生，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作为我们医生，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人的解剖，我们学习人的生理，哎呀，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啊，对人体啊，包括最新的关于基因方面的研究，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人的身体的结构，很多病的为什么它发生，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奇妙的这样一个道理在里边。因为神的创造这个人体是非常非常和谐的，例如我们这个眼球啊，有时候我们单单知道我们眼睛可以看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眼睛它能够看东西有非常非常的奇妙的道理在里边。这个只能是神的创造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人体，因为它绝对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另外我们在医疗的工作中呢，也认识到我们医生有很多的局限性，很多医生都是这样认为，例如我们给人开刀，这个伤口最后能不能愈合，愈合的好不好，我们医生只是把它缝了起来，但是最后愈合呢，是完全是神在里面做工，我们医生其实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医生就认识到了我们作为医生的局限性，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只是帮助了神来做这样的工作，最后这个人的愈合，人的这样一个病情的痊愈，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神在里边做工。同时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精神的疾病，我们现在根本还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会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不管你保养的怎么好，也最多活70岁、80岁，90岁的人都非常少。但是我们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神圣经告诉我们，人还有永生呢，这个是其实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们一生做不了的，只有神才能做到，让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耶稣有永生。
翟医生，您讲到神创造人，给人很奇妙的身体，神对人很好，那么您看到这位神实地的在关心中国的孤儿和残疾儿童吗？
神他爱每一个人，他想每一个人不单在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生命，同时也有永生。神也通过很多的基督徒，这些相信神的人来帮助这些残疾人和中国的孤儿。啊，就我所知道的，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啊，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金钱来帮助这些中国的孤儿和儿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美国的这个田纳西州，啊，他的中文名字叫慧，啊，他们一家人呢，啊，对中国的孤儿和残疾儿童有非常非常多的关心。我们来自中国的一个西安的一个孩子，受了很严重的这样一个烧伤，这个小孩子啊，在美国做手术的时候，啊，慧他们一家人呢，给他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很多很多的爱，啊，让这个孩子通过在美国的手术，他的外表啊，他的身体都有了很多的提高。啊，他们回到了中国，他们也非常感谢慧他们一家人。在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成立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慈善的机构，例如布朗弟兄啊，他在中国成立了这样一个爱加倍基金会，还有爱无边界，还有新希望基金会啊，他们都在做这个很多很多的事工，来帮助中国的孤儿还有残疾儿童啊，让很多的中国的孤儿和残疾儿童啊，得到很好的医治，很好的这样一些帮助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很明显的改善，很多孩子的病也得到了完全的治愈啊，他们将来都是过了很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神在里边做工，神通过他的仆人啊，通过他信他的这样一些基督徒们来带来给中国这些孤儿和残疾儿童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祝福。
翟医生，非常高兴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我代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所有听众朋友在这里向您献上感谢，也愿神祝福您和您未来给孤儿给残疾儿童带来的服事。
谢谢。
听众朋友，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3年，3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 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是需要探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豆芽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
菊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菊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菊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豆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豆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做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窦岩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窦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豆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她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窦岩的这个事情， 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正的要全身心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说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他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3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完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身的，就是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它抓住，把它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这个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哦，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橘子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她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橘子妹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橘子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她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她只会动一根手指头。我说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是。当然，他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他可能跟我有，他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他非常想关怀我，好像他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他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他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立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 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